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每周五晚的财经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蔡蔡。好，先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本周的美股市场的情况。本周今天美股收盘涨跌不一，三大股指在本周均录得涨幅。道指涨153.3点，涨幅为0.44%，报34861.24点。纳指跌22.54点，跌幅为0.16%，报14169.3点。标普500指数涨22.9点，涨幅为0.51%，报4543.06点。本周标普500指数上涨1.8%，纳指上涨2%，道指上涨0.3%。在经历了前几周的大跌之后，本周美股终于迎来了像样的反弹。但是呢，也有分析师对目前美股上涨的基础表示质疑。SPI 资产管理公司合伙人 Stephen Ince 在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表示，市面上的积极消息并不多，但标普500指数已经从历史低位回升了6%。领涨板块主要是市场中 beta 系数最高、最具投机性的部分。这位分析师表示，一些互联网股票和 meme 股票涨幅都超过了20%。这里说一下，这个 meme 股票，它是泛指在社交媒体上散户们热衷购买的股票，通常呢是由散户情绪推动，所以就容易出现高波动性。但大部分分析师认为，这种股票的公司基本面并不具有长期的投资价值。这位分析师表示，很多毫无盈利的科技公司也从上周的低点反弹了15%至30%。在比特币成为表现最好的宏观资产时，你应当知道 Twitter 舆论已经控制了一切。以上是那个这位分析师写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他自己的个人观点啊。周五，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关键部分继续趋平或者反转，这引发了一场关于债券市场是否预示着经济将大幅放缓甚至衰退的争论。富国银行宏观战略主管舒马赫表示，历史性通胀、抵押贷款利率飙升、大宗商品价格猛涨、新冠疫情大流行和俄乌冲突持续，这些因素都使美联储的决策十分困难，因此它将美国在2023年底陷入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提高到了50%。这是富国银行的宏观战略主管的观点，他认为美国在2023年底将陷入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比较现在已经到了50%的。本周五，美国总统拜登和欧洲官员宣布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增加美国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减少欧洲大陆对俄罗斯能源产品的依赖。目前欧洲仍然严重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等能源产品。事实上，欧盟约40%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其中有几条输气管道经过乌克兰。根据拜登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在一份声明中宣布的计划，美国将在2022年将其对欧洲出口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量增加150亿立方米，预计未来还会增加。 拜登和德莱恩宣布成立一个特别联合特别工作组，以加强乌克兰和欧盟在明年和下一个冬季的能源安全。能源安全特别工作组将由来自白宫的一名代表和欧盟执行机构盟欧委员会的一名代表担任主席。这一举措可能需要新的液化天然气进口设施，尤其是在欧盟寻求增加对美国天然气供应的需求之际。白宫表示，欧盟将努力确保至少到2030年，美国每年新增约500亿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需求。他补充说，这符合我们共同的近邻目标。俄乌关系方面，乌克兰外长库列巴25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在与俄罗斯的谈判中尚未达成共识。美国政府还在周四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拜登建议将俄罗斯踢出20国集团。拜登于本周四启程访欧，参加在欧洲举行的一系列有关俄乌局势应对措施的会议。除了俄乌紧张局势加剧能源危机之外，投资者还在权衡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美联储遏制通胀的决心。美联储于3月16日宣布加息25个基点，随后多位美联储政策制定者连续发出鹰派信号，表示今年将采取更激进的货币政策收紧措施，以遏制不断上升的通胀。市场普遍预计，这意味着美联储可能在5月会议上加息50个基点。好，以上就是本周的市场信息。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本周的焦点个股都有哪一些。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麻板块。大麻板块包括 Clever Leaves, Theory, 极光大麻、 Canopy Growth 这些美股大麻股都有了大幅的上涨。这次上涨呢，来源于下周美国众议院计划在下周对大麻机会再投资和清除法案进行第二次投票，以使大麻在联邦层面合法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消息啊。据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特斯拉申请在美国召回947辆汽车，据称这些车辆开始倒车时，后视图像可能不会立即显示。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警告称，波音737 MAX 10飞机可能无法在年底前获得认证。据知情人士透露， FAA 航空安全管理安全办安全航空安全办公室代理经理在3月21日的一封信中要求波音提供一份成熟的认证时间表，还要求波音提供737 MAX 10飞机和7779的最新进展。这两种客机仍在开发中，在他们提供服务前需要获得认证。该知情人士称，考虑到目前波音737-10机型项目的成熟度， FAA 担心它可能无法在国会设定的关键安全期限之前获得认证。接下来看一下英国石油，英国石油公司将与王宏公司合作，王宏公司的英文名称是 Marubeni Corp, 并在他们将合作在日本近海建设一个海上风电项目，并购买该项目 49% 的股份。英国石油称，该协议需要获得合并控制的批准。英国石油将在东京成立一个当地海上风电开发团队。高通公司和 SSW Partners 将于4月1日完成对该公司的收购交易。通过收购 Veoneer 而获得 Arriver 会让高通在新兴的驾驶辅助技术市场增强实力。在掌握 自动驾驶汽车和新技术方面，高通正在提高能力，以更好地对抗竞争对手。券商 Jefferies 将 Darden Restaurant 目标价从147美元下调至146美元。此前该公司第三季度业绩逊于预期。加拿大皇家银行将 Sherwin-Williams 的目标价格从332美元下调至315美元。预计近期成本压力将持续2022财年的大部分时间。Piper Sandler 将 Site Sciences 的目标股价从43美元下调至23美元。Raymond James 将 TD Synnex 目标价从170美元上调至了175美元。此前，该公司公布了强劲的第一季度业绩。艾森哲公司正在推出艾森哲元宇宙连续体业务组。其他市场面，周五纽约商品交易所四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下跌8美元，跌幅为 0.4%， 收于每盎司1954.2美元。本周黄金期货价格总体仍然上涨 1.3%。 五月白云期货价格下跌30美分，收于每盎司25.615美元，本周白银期货价格上涨 2.1%。 周五纽约商品交易所五月交割的原油 WTI 上涨 1.56 美元，涨幅为 1.4%， 收于每桶 113.9 美元。本周 WTI 原油上涨累计是 10.5%。四月天然气期货价格上涨近 3.2%， 收于每百万英热单位 5.571 美元。本周该期货上涨近 15%。 四月汽油期货价格上涨 2.4%， 收于每加仑 3.47 美元，本周上涨 7.1%。 四月加热用油期货价格下跌 0.9%， 收于每加仑 4.115 美元，本周该期货价格上涨超过 14%。 好，以上就是本周的美股市场里的焦点个股。那除此以外，不得不说的就是本周的中概股，在上一周大幅反弹以后，本周的中概股表现也不是很好，后劲不足。所以今天的咱们的热点话题讨论呢，就会来讨论一下我们的中概股，非常艰难的中概股。在美股市场中，我们中概股的未来到底应该怎么走？为什么中概股每次一跌就跌个50%、70%、90%？为什么就不能保持它的价格稳定呢？我们要看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中概股历史上经历过的三个阶段。根据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3月16号，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380家，其中美国上市281家，是中概股主要的上市地。从行业结构来看，中概股主要集中在可选消费、信息技术、工业与金融领域，累计占比达 68.42%。 那我们简单来回顾一下中概股发展的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就是90年代以大型国企为主。第二个阶段就是2000年到2009年期间，是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第三个阶段就是在2010年以后，这个阶段的特点就是各类企业百花齐放。那我们每一个阶段都有哪些代表性的大家比较熟悉的中概股呢？我们来看一下1990年到1999年90年代大型国企都有哪些在美上市。有华晨汽车、上石化、 华能电力、育柴国际以及东方航空。在2000年到2009年的几家大的互联网公司在美上市的有新浪、网易、搜狐、携程以及盛大。在2010年以后呢，就主要以好未来、唯品会、微博、京东、阿里巴巴这几家比较代表性的中概股。那在2015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有些中概股呢在国外是非常的火爆，好几家甚至成功跻身于美国证券市场前10的行列，可谓是风光无限啊。然而在媒体就是近期媒体在3月份整理的一份过去52周内跌幅超过 90% 的中概股榜单里面，爱奇艺、好未来、恒大集团等40余家企业纷纷榜上有名，跌幅都超过了 90% 啊。那么这被发生这些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出现呢？蔡蔡为大家找来的一篇网络上的，在网易上发现的一篇分析文章，为大家来念一下。其中一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监管政策态度的转变。监管政策在经历了6年多中美之间的博弈之后呢，美国的利益集团施压监管政治化，美国监管态度变化直接影响着中概股在美国的命运。2020年5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该法案中明确规定，若外国公司连续3年未能满足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监管要求，将被禁止上市交易，就是强制退市。这项规定呢，使得中概股的处境就变得非常敏感，一旦被列入清单，就会面临退市的风险。那我们看一下有哪些公司上了榜上有名啊，列入清单的。有那个百济神州有限公司、百胜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在实验室有限公司和 ACM 研究公司，以及和睦家有限公司。目前这几家公司呢都被列入了外国公司问责法的暂定清单。于是呢，就这一举措的落实，就导致美股投资者的恐慌瞬间就爆发了。受情绪主导的市场表现出的对中概股的嫌弃，不论公司质地如何，不论公司前景如何，一概无差别对待。在美股市场，中概股遭遇了全面的下挫，并且是连日的重挫。市场有投资者认为这是导致本轮中概股暴跌的元凶，政策风向变了，将会对整个市场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此外呢，也跟那个货币政策收紧也有关系。美国正面临数十年来创纪录高通胀的困扰，同时美国国内各种复杂的情况，比如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开启了货币政策紧缩周期，而且预计还会继续加。数据显示，每一次美联储货币政策紧缩都会起到引发资金回流美国的情况，从而出现国际资本重新进行资产组合配置，减少中概股的持有。另外，这两年美联储坐在飞机上不断的撒钱，也带来了科技成长股的炒作浪潮。当货币政策收紧，科技成长股的行情也会开始退潮。那第二个原因呢，也是机构做空中概股被做空的由来已经很久了。其实在中概股被海外被做空的情况已经很长一段时间。自从 Carson Block Carson 在2010年6月28日成立了浑水公司， 逆势出具对的看空报告，给出强烈卖出评级开始，华尔街极度掀起了做空中概股的狂潮，并且频频得手。这其中也有公司自身的问题，但是也不乏出现恶意做空的行为。当年的奇虎360、新东方还有恒大都深受其害。那么这一轮的中概股的下跌潮，有专家也表示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机构投在给各个市场做空中国背景的股票，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资本市场中，即便有时候股价已经很便宜了，机构选择这个时候出手精准的补刀，也会对股价造成进一步的恐慌式杀跌。华尔街投行发布了沽空报告，在3月14日摩根大通出具的评级报告，一口气将中国互联网板块评级下调。在随后的报告中，摩根大通分析师将阿里巴巴评级从增持下调至减持，目标价也从180美元下调至65美元。腾讯的目标价从570港元腰斩至265港元。除了阿里巴巴、腾讯之外，大部分中国公司都没有幸免，下调或者保持低配评级的还包括美团、京东、网易、百度、知乎等十几家企业。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发表国内某知名互联网因为洗钱而面临历史性的惩罚，也将面临拆分或罚款的不实消息。在社交网络上也开始流传腾讯与阿里都在大规模裁员，叠加中概股在过去几周交易日内普遍面临市值的大幅下跌，恐慌情绪不断蔓延。从知情华尔街的多篇沽空报道呢，内容目前都没有被证实。有专业人士指出，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点发布，很难不把他们与做空结合到一起。最后一点，我们看一下中概股自身有什么原因。中概股股价下跌，大部分呢，公司也有一部分公司也存在自身的因素，叠加市场调整，也就是业内所说的戴维斯双击。两年前在中国国内展开对一批互联网公司反垄断调查，那些头部企业也未能幸免，一些公司因为存在违法行为而被监管机构巨额罚款。另外，部分行业整顿，像校外的培训、电子烟、游戏等行业遭遇到困境，同时部分行业发展速度也出现了放缓。再叠加一些其他的因素，公司业绩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也在所难免。不过中概股的这一轮的跌幅也确实有点过于夸张，并且明显有一些，首先这些企业都还在正常运营，其次并没有出现类似债务危机或其他重大的问题，至少没有被证实。第三，特别是在美股还在上涨的时候，中概股也在持续下跌，这种有悖于市场的走势其实是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的。另外，分析人士也指出，近期的复杂的国际局势也是导致中概股下跌的一个原因。俄乌冲突和西方制裁俄罗斯引发市场担忧，出于避险情绪，新兴市场的资金撤离，这些市场企业股票容易出现机构的抛售。那么在美股市场里面，未来中概股应该依靠谁呢？在这一轮中概股暴跌后，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时间节点，就是3月16日召开的金融委工作会议。会议透露，中美双方监管机构将保持良好沟通， 目前已经取得积极进行，正致力于形成具体合作方案。这是中国金融委工作会发表的一份会议纪要。随即受该利好消息刺激，中概股展开反攻，市场人士一度认为这是要走出来逼空的节奏。虽然目前在中国国家层面进行了一定的沟通，为中概股的健康运行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但业界担心的中美在审计监管的协调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那么未来除了中概股除了中国国家层面与美国方的国家层面的进行的沟通以外，中国市场的整体的发展也会对提振市场对中概股的信心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本次的疫情拖累了全球经济的复苏，但是呢，中国国内的经济复苏势头目前是超出预期。数据显示，中国国内制造业投资1月到2月增长 20.9%， 企业投资信心较强，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加快到了 8.1%， 政府财政投资力度也在加大，经济开局稳健，尤其在当前市场信心坚定弥足珍贵。公司也有继续向前的动力。分析人士指出，金融作为一种虚拟经济，其实质是交易双方对未来的信心和预期。公司健康发展，消除市场对中概股的担忧，提振市场对中概股的信心。这是保障中概股在美股市场一路走好，越走越好的最根本的要素。随着最近中概股的反弹，投行们也开始集体转变了态度。大摩目前保持标配中国股市，高盛表示超配中国市场。这些投行们确实是非常的会见风使舵啊。花旗分析师则在3月16日上午表示，市场目前极度超卖，可能呈现出战术性机会。对于当前市场，目前有一个普遍认知，中概股的基本面稳定，盈利前景乐观，目前短期下行空间应该有限了。因为该跌的差不多了啊。那么至于未来中概股还有哪些可以加强，我们下期再继续讨论这个话题。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